我回到了小的时候，讲到我那时候有一个凳子，把我抬起来的。我那时候大概11、12岁了，但是长得像7、8岁，所以呢，我都站在凳子上讲到，要不然人就看不见我。那今天的话呢，我们在有一段的经文呢。我是给他起了一个题目，叫做“神作之合”。我们中国人常常讲的“天作之合”，都是在人结婚的时候，在这两个人关系比较好的时候，你就比较容易想到的，这个叫“天作之合”。然后今天我们要讲的呢是“神作之合”。神作之合和天作之合有什么不一样？首先，我们来看这个字，叫“合”这个字，是不是？和这个字是两人是分还是不分？是不分的，是不是？那神作之合是谁做出来的这件事情，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合一呢？这是神做出来。那我们想到合一的时候，合一容易还是不容易？又容易又不容易，是不是？夫妻两个人合一容易还是不容易？也容易，也不容易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是是不是神作之合？你要是靠人的话呢，是很不容易的。那不仅是夫妻，我们弟兄姐妹之间啊，同工们中间，父亲跟孩子中间，亲子之间，你想合一容易不容易？也不是那么容易的，啊，特别是小孩子开始了有了独立的意识之后，父母亲就觉得他要合我的意，那不太容易了。那小孩子也会发现呢，那父母合他的意也不那么容易。那我们今天就来看的话呢，不容易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？那今天的经文呢，是在马太福音第19章第1节开始的。那耶稣说完了这些话，就离开加利利，来到犹太的境界约旦河外。所以这里有一个地点的转移，是不是？他在这些话说完了，他就离开了加利利，就到犹大的境界去了。犹太的境内呢？跟加利利是很不一样，我不知道大家呢，现在慢慢我们查经，对圣经的地理就开始有一些的了解。那圣经的地理的话呢，变化不是那么大，因为在那些地方没有发生大的地震，把那个犹太换到加利利，加利利换到犹太，人文的事故，甚至的气候是有很大的变化的。啊，当初以色列人进去的时候，那里是。整个地方都是牛奶与蜜之地，经过多年的战乱，人背逆神的话，那个环境是发生很大的变化。但是呢，那几个主要的河流、主要的地点还是在那里。那我们现在呢，就会多可靠一点的话呢，就会想到加利利跟犹太是两个都不同的地方，中间呢有一条约旦河穿插过来，一直从加利利也流到死海。那西边的话呢，就是再往海边去，往地中海去了，是不是？东边的话呢，就是约旦河东。你就看耶稣基督的话，他是离开加利利来到什么地方？来到犹太境界的约旦河外。约旦河外呢，河内是指的是什么地方？指的是犹太境内的那一部分，就约旦河内，在约旦河的东面就是约旦河外。那这个时候呢，你就会发现，他既不在加利利，加利利是犹太人在北边聚集的地方，中间隔了撒玛利亚，那就不是在犹太人的地方了。那他来到了犹太的境内，又好像没进入犹太，是不是？他到了哪里呢？约旦河东的犹太境界，就是说犹太人的地方。 但是呢，又是在约旦河外。我们知道呢，耶稣基督从这个时候，他就要往耶路撒冷去受死了，对不对？那这个时候呢，还没有进入犹太的核心区域，是在约旦河的河东。这时候，在这么一个地方，有许多人跟着他，许多人跟着他。显然，就除了门徒之外，还有很多人。耶稣就在那里把他们的病人治好了，而不是进入等着他们跟着他到了犹太的核心地带，到了耶路撒冷才把他治好，就在那里就把他治好。他没有等，是不是？人在那里。在这许多人中间，就把他们的病人治好了。显然，就让我们知道呢，那时候的人跟着他有很多很多的需要。人在生病的里面，是不是有很多的需要的？我们教会放眼望去的话，我们也都有很多身体的困扰困着我，是不是？耶稣没有等他们过了约旦河去治，当场就给他们治好了。那我们现在那个时候的人呢，就不会想到有很多心理的状况。我们现在呢，不但知道自己有身体的状况，也有一些心理的状况不对劲。为什么呢？我们经过了几年的疫情，我们又经过了很多大的人生的变动，是很多的困难在那里。那有很多的心理的疾病。那我想相信像我这个年代的人。也不仅仅是我，都会对心理的东西比较感兴趣。那我也在上学的时候呢，就特别选修很多临床辅导、临床心理的课程，就会知道开始发现，哦，这有些人因为受人生很多的变故、很多的伤害，原生家庭也好，很多很多东西，他都会有很多心理的困难的。所以主在。那个时候人不一定有这样的观念来写圣经，但是呢，我们就看到呢，我们中间我们也有很多的病，也有很多心理的疾病在我们的中间。我们跟着耶稣基督的时候，主就在那里，就把人给治好了。你说我怎么知道我治好了呢？然后马太福音第5章开始就在讲到什么？你们是有福的，天国是你们的。你们必得医治，哀痛的人必受安慰。为什么？我们都是一个重生了的人，跟从主的人，一个重生了的人，就把我们治好。当我们活在肉身里头的时候，还有很多的困难。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历不到人跟人、人跟神之间、夫妻中间那个合一在哪里？因为我们在肉身里面，我们没有活在天国的观念。我们就不是神作之合，我们是努力靠人要合，为什么呢？大家都知道，连不信主的人是不是？我们都学的人要合才是好的。我们中国人有很多很多的故事，给你一把筷子，然后先给你一根，就撇断了，然后呢，给你一把，你就撇不断。你们兄弟夫姐妹要合在一起，才是不容易被外人撇断。我们都知道要和的，但是呢，是人作之合，还是天作之合，还是人作之合？这里头有很多的讲究在里头。那这时候呢，这些人被医治了之后，照理说大家是不是很开心？是不是？我们如果一群人跟着他，甚至我们带了我们的亲戚朋友。来找主耶稣基督，他的病得好了，心里面得安慰了，大家是不是很高兴？人为什么在高兴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和，但是呢，这个世界会不会放过你？他是不会放过你的。就在那个时候，耶稣治好了人，我们照理知道应该是一个欢喜快乐，大家在享受。就是王子和公主从此之后开心的生活在一起了。 有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，这世界是不会放过你的。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，他用这两个字"试探"的话，他是好意还是不是好意？耶稣刚刚治好了是许多人，是不是彰显出来他有很大的能力？其实一路上主都是大有能力的。人，法利赛人，他来试探，他对他不怀好意。一个这么有能力的人，人还是对他不好。试探是什么意思？他后面所说的话，就是要让他掉在一个坑里面。那我们看他后面说什么话呢？这话问的是很有意思。他说：“人无论什么缘故，都可以休妻。”这个问题是不是很容易回答？他是把他逼到了一个地方，是说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。你我会怎么回答？我们说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，还有美国的法律都规定，这太太怀孕了不可以休妻，是不可以离婚，有很多的原因是不可以离婚的呀。更何况，但是呢，你这么去回答。如果是这么容易回答的话，他是不是一个他要来试探耶稣啊？难道会让他这么容易回答吗？我们想要回答的时候，我们的脑子当中都会想到一些法律的原则，想到教会的原则，说是什么时候不能离婚，然后是绝对不能离婚呢，还是有些情况下可以离婚呢？我们又会去想这些原则，是不是？这绝对可以离婚，这是法利赛人的东西。无论任何原因都可以离婚，你说可以不可以？这叫绝对可以离婚。中间呢，有些特殊情况下不可以离婚，还有一些地方呢，他就教导绝对不可以离婚，是不是？我们都会顺着这个思路去想。那耶稣是怎么回答的？神的心意是什么？耶稣回答说：“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，造。”耶稣造人的是谁？是神造男造女，所以耶稣没有跟我们平常的想法，像这个原则那个原则，然后再辩论谁对谁错，谁更讲得清楚，到底是我对还是你对？耶稣是说，那起初造人的，你究竟你要想知道吗？你要问谁？起初那造人。那他起初造人的，对于可不可以休妻，他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想法呢？问题是说，起初造人的他的想法对你来说重要还是不重要？起初造人的，他跟你有没有关系？跟我有没有关系？我就是他造的，是他的精心杰作。他的心意对你我重要还是不重要？那起初造人的究竟是什么心意呢？是造男造女，是造男造女，就意思是说，他把我们的焦点就放在是后面，他造了男又造了女，造了男造了女，究竟带出来一个什么样的特别的意思呢？并且说，因此。人要离开父母，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。那为什么造男造女呢？从这个并且就说出来的说，他就是要让人离开父母，二人成了一体。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？一说这个经，法利赛人熟悉还是不熟悉？我们都很熟悉，是不是？但是在哪里呢？在创世纪第二章，是不是？那我们要不要放到创世纪第二章？我们看看起初造人的摩西呢，把它记下来，写明白了起初造人的究竟是什么意思。那起初造人的时候，在创世纪第二章第18节，耶和华神说：“那人独居不好。” 这就解释了释造囊就完了吗？他不是只造男的，是不是？也不是只造女的，他又造男的，又造了女的，有一个意思的，什么意思呢？耶和华神说：“那人独居不好。”那人指的是谁？就是亚当，是不是？弟兄们要仔细听，那人就是亚当，独居不好。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。所以造女是不是就那个造那个配偶，是要来帮助他？有一个原因的，一个男的独居是不好的。那什么是不好呢？我们要继续看下去的话，就要回到上下文里头。神是怎么看好坏的呢？我们回到第一章的31节，神看一切所造的都。正常，有晚上，有早上，是第六日，所以这是什么时候？神说一切所造的都甚好。他造完了第六日所要造的，神造男造女是在第几日造的？是在第六日。所以第二章他讲到那人独居不好，等于他在复述。在第六日发生的事情中间的细节，对不对？因为第二章开始的时候，一直下来到18节的时候，那个男的还是独居的，这样我们就知道呢，这一段他讲的是第六日发生的细节。那第六日是有一个总结，造完了之后，一切所造的都甚好。甚好是什么意思？非常好。不能比这个更好。前面五日呢，每一天造完了之后，神都说看的这一切都是好的。第六日造完了之后，才说甚好，好的不得了。但是呢，我们看到第二章第18节来讲这个细节的时候，是不是说那个男的独居的时候是不好？是不是？所以什么是不好？就是那个好和甚好中间，如果有一个不好，它还是不是甚好？所以那个女的叫配偶，要是没造的话，第六日就是不好，甚好，而且不是一般的不好，是一切所造的都不好。为什么？第六日造完了之后，一切所造的才成了甚好。所以我们就开始明白，这个万物成了甚好，是因为神造了男，又造了女，才一切才有了甚好的那个意义。这是摩西把它写出来，告诉我们就才明白，我们又造男又造了女，这个意义究竟在哪里？就是那个不好和甚好之间的差别，就是那个原来是不是得零分？因为你考试不是得零分，是得负分和100分之间的差别，那个叫做造了女那个意义。那造了女的的意义是什么呢？耶和华神说：“我要造一个配偶来帮助她。”这个帮助。就把它这个复数变成了100分，帮助就是什么意思呢？对于这个男的，这亚当来说的话，帮助是什么意思？这里头所讲的这个帮助的话，如果你看创世纪后面，你去看帮助的话呢，你一个一个去看，这是讲从神来的一个极大的帮助。这个就让我明白为什么这个帮助有那么大的意义，就是从复数。变成了100分，这个是神又造男又造女，并且说人要离开父母，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。有了这个帮助，二人成了一体，才一切都变成了圣考。 这个就是天作之合的意。我们呢，很多的时候，我们有时候人进入婚姻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想到，有时候是迫于父母的压力，是不是？现在很多的人结婚是迫于父母的压力，有一些姐妹的话呢，是出于逃离原生家庭。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人，有没有见过？没见过也有听过的啊。但是呢，他没有想到呢，他人这么去想的时候，在人作之合里头的时候，就是，哎，出了虎穴又用狼窝，又进了狼窝，是不是？有没有姐妹有这种感受？有人的确是逃离原生家庭来结婚的，但是弟兄们不知道啊。弟兄们以为是自己吸引了他。弟兄们究竟为什么结婚呢？你得后面再讲，后面再讲。就是说，我们在人的意念里头，我为什么要结婚？就是这后面讲的，二人成为一体，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。人为什么要分开？就是不知道神作之何，他才要分开，因为没有满足我想要的。婚姻里面的话，没有一个人觉得都是满足了我的心意的。人在这样的想法里头，人没有离婚，他心早就已经分开，就是同床异梦。神，耶稣回答一法利赛人的时候，他就说呢，不可以分开。你要问的话，那起初造的那一位是不可以分开。但是我们在人作之合里头，你能不能感受到这个？不一定能感受得到，是不是？不一定能感受到神要把你补足了，有个极大的帮助要临到你身上。这个帮助是像从神来的帮助，神是怎么样让亚当感受到的呢？第十九节，耶和华神用各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，看他叫什么，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，那就是他的名字。所以，这个亚当当时这些世上这么多的飞禽走兽来的时候，他给他起名字，神说这就是他的名字，说明这个亚当在那个时候，他是不是很能认识这些东西的本质是什么？他们取名字的时候是一取一个准，是不是？那神就是他的名字。但是呢，那个人呢，便给一切牲畜、空中飞鸟、野地走兽都起了名，只是有个极大的转折，是不是？这个人很能分析，很能怎么说？一见就能够一眼就看到底了，就能明白是怎么回事。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满足，说明是什么？这个大转折前面，那人在看这些耶和华神用土所造的，人也是用土造的，他也是用土造的，飞禽走兽都是用土造的，没有一个是可以做配偶来帮助。人是在这样的一个光景里面，那叫独居不好，行遍千山万水。见过诗和远方和所有的东西，没有一个可以做配偶。然后呢，耶和，这个是在极大的落差，你在人作之合里面一样，就是找不着。但在这个极大的落差里面的话呢，耶和华神使他沉睡。为什么使他沉睡？你再睁着眼睛，你还是找不着。他沉睡了之后，他就睡了。 于是取下他的一个肋骨，又把肉合起来。耶和华神为什么要取下他的肋骨呢？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，领他到那人跟前。这时候那个人怎么说了呢？那人说：“这是我骨中的骨，我肉中的肉。”什么意思？那些一切用土所造成的，都不是我的骨中骨，我的肉中肉。这叫做配偶，我的骨中，我的肉中肉，这叫做配偶，可以称她为女人。她是不是一眼就看到底了？称她为女人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。这个你就知道一个细节，前面是她把她的骨头是不是合上了呀？把他的肉又合上，合上的是什么意思？照理说你不应该能看出来的。如果这个伤口还在，醒了之后，哎，这里怎么有个洞？就明白我的骨少掉了一根。所以他不是从他身上的伤口看出来，这是属我的，这是我的配偶，那是因为他看出来。所以这个叫一见钟情，是不是？这个男的亚当，造男又造女，亚当当初就是这么知道了。这是我骨中的，我们是一体的。后面说，因此人要离开父母，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就是我身上出来的。我们是见了面就不分彼此。为什么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？我们今天中天，我本来以为有两位老人会在啊，老一辈的人呢，就是说，其实如果你要听录音的话，在线上有老一辈的人在。其实我们作为中国人的这些父母们，你要知道的话呢，你真是去想一想的话呢，你们两人的婚姻，你们的儿子的爷爷奶奶。他们究竟是给你们的婚姻造成了很多的帮助呢，还是造成了你们俩关系中间很多的困扰？你要这么去想的话呢，你就想想看的话呢，你的孩子们他们的婚姻中间也是很不容易的。你既然已经受过这许多的苦的话呢，多年的媳妇熬成婆，就不要熬自己的媳妇了。这是给线上的人听的，然合在一起是很不容易的。再说一句话的话，他们俩如果过得很幸福、很合的话，对你们是不是也很好？也很好，是不是？所以的话呢，我们不要再去为难自己的孩子们。这个多说了一点的话呢，就。人为什么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？神的意思是好，再问下去的话，对亚当夏娃是好还是不好？对当时的法利赛人来说，他是好还是不好？对我们来说的，他让有这么心意，对你是好还是不好？一切才变成了圣，连对你的孩子、对身边的一切的，都变成了圣好。但是法利赛人相信不相信呢？法利赛人说：“这样，摩西为什么吩咐给妻子休书呢？就可以休他呢？”法利赛人有没有去辩驳？那起初造人的是这个心，但他是不是还要再继续试探耶稣？他在没有在创世纪在那里辩驳，是不是？没有什么可以辩驳。起初那位神的心意就是这样，但是耶稣讲了神的心意，那起初造他们的心意的时候，他们的反应是什么？ 那么举了一个反例，我不顺着你的逻辑跟你辩论，因为这个没什么可辩论的。我举一个反例是什么呢？我举摩西。意思说，这是只是你耶稣的看法呀。摩西跟我们说呢，你只要有休书，你要离婚的话，你要抛弃自己的妻子的话，你要给她休书才可以休她。你给她休书的话呢，你就不能不清不楚把别人吊在那里，是不是？你休书完了之后，我们婚约就解除了，我呢就可以另娶你呢，我也放你自由。有些弟兄们，哎呀，可以才他没有来听，就是说他人在这种想法里面的话，他有没有听明白起初造人的那一位他的心？他觉不觉得神对他是好的？人在肉身里面活着的时候，就是有很多的困难的，是不是？在自己的人的意识里面，他只能看到那很多的痛苦和困难。那耶稣有没有跟他解释？耶稣说，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，所以许你们求教。但起初并不是这样。心硬与许你们休妻，究竟摩西是什么意思？心硬是什么意思？他硬着心的时候，他对于神对他们的好意会不会有反应？没有反应，这叫心硬，不能体会，那叫心硬。法利赛人现在是对耶稣刚才所讲的，是不是心硬？我们对神的心意有没有是在心意？后面是说，我许你们休妻的原因是因为你们心意，你们打定了主意就是要休妻。那为什么许他们呢？首先他说，但起初不是这样，不是他许了你就表示神起初的好意是这个。那为什么许他们呢？心硬对人好不好？一个人对爱你的人，对帮助你的人，对你有好意的人，心硬对他好不好？好，是不是？那为什么要许他们？如果不许他们，摩西如果在律法里面说人不可以离婚，离婚就是犯罪，那会怎么样？这些人已经打定了主意要休妻的人，他只能把他们赶出以色列人这个会中里头去了。神与他们住在一起，神的祝福跟这群人都临在他们一起，他们要在神所赐的流奶与蜜之地享福长寿。他们有没有了？没有了。所以摩西没有把不能休妻这个写在律法里面，是因为他们心硬，写在里头的时候，这些人又把他们从神的祝福里头赶出去了，所以才许你们。他们心硬，神有没有对他们心硬？我们心硬，神有没有对我们心硬？没有硬着心把他们赶出去。但是呢，他有没有讲清楚？也讲清楚了，是不是？耶稣第九节说，我告诉你们，凡休妻另娶的，若不是为淫乱的原因，就是犯奸淫了。意思是说，你休妻如果不是太太犯奸淫的话呢，你就是犯奸淫。如果那个人娶那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，什么意思？如果是只有犯奸淫才可以休妻的话，你给他休书，你在说太太是什么？是个淫妇，是不是？所以的话呢，人娶了淫妇也是犯奸淫。这个呢，耶稣有没有把你休妻，如果不是因为犯奸淫的缘故，太太如果没错，你休她，你就是犯奸淫。 有没有把这个罪讲清楚？讲得非常的清楚。那这个时候讲明白了之后，人心硬，法利赛人有没有写他怎么反应？门徒有反应了，是不是？门徒什么反应？门徒对耶稣说：“人和妻子既是这样，倒不如不娶。”就是我婚姻那么难，又不能离婚，那我不是永远跟他同住了？那我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呢？这就是门徒的反应。所以在这番对话里面，门徒有没有受了法利赛人的影响？人不可分开，法利赛人这个世界就是人可以分开，为什么？因为是人，他不明白神的心意。门徒就说：“人和妻子既是这样，倒不如不娶。”那真的是倒不如不娶吗？耶稣有没有跟他解释？耶稣说：“这话不是人都能领受。”我首先问一个问题：门徒这个时候有没有领会到神让他们和的美意？门徒没有，是不是？门徒说：“我不如不娶啊，我一个人活着挺好。”真的吗？这话不是人都能领受的。什么叫做都能？这是个关于能力的问题，是不是？你不是像你想象的都能，我不如不娶的。为什么呢？唯独赐给谁才能，谁才能领受？意思是说，这个东西是谁赐的？你能不娶，是神赐的。神赐你，你才能过不娶的生活，这是对弟兄讲的。所以不要，意思是什么？你不要以为我不如不娶，你还真不如娶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因为你没有能力，除了那个神赐给他能力的，才可以不如不娶。谁是那个有赐了的呢？因为有生来是阉人，也有被人阉的，主动也好，被动也好，并有为天国的缘故自阉的。意思是说，没有这种生，他能够胜过这个生理上面的困难。只有这一类的人才能不如不娶，其他的人你不要想多了。意思是娶也好，不娶也好，都是要靠赐的。赐的是什么？天赐之合，你都要靠神去享受那个合一。你不要以为有别的出路，这话谁能领受的就可以领受。你要摸着自己的心想想就可以领受。好在呢，我们中间没有人是可以领受这话的，因为你呢都已经娶了，就表示是什么呢？你没有办法不娶。那怎么办呢？你不如去领受天赐之合。所以不结婚也不是出路，结了婚离婚也不是出路，因为这话不是你可以领受的。没什么人能领受呢？你看到这里头有一个字我忘了讲，唯独赐给谁的才可以领受。什么叫做唯独？那个不管什么原因他可以领受的，是单单赐给他的。每个人都有那个独一份，你呢是没法不如不娶的，是不是也赐给你一份？你所领受的是什么？天赐之合，这是神的美。你要不要领受自己唯独的那一份？这是谁赐给你的？是神赐给你的。神在什么时候赐给你的？是在你心硬的时候 要赐给。那你现在还要信应吧？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在的天父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。我们常常误会你，以为你是拿律法来箍住我们。我们却不知道，在你的眼中，我们能够和是你的美意，是你从起初就定好的，为要叫我们经历一切所有的都是美好的。因为世上所造的一切，就因为你造了男又造了女，又把夏娃领到亚当的面前。就变成了圣好，巴不得你把我们领到你的面前，让我们看到这一切是怎么变成了圣好。我们在你面前欢然领受这一切你所赐给我们的，因为你给我们每一位，不管是结婚的还是不结婚的，都有唯独的那一份所赐的。我们谢谢你，这样向你的祷告仰望，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的。Amen。今天呢，我们有圣餐，我不知道谁可以去通知一下小朋友。我们要等我们的青少年来跟我们一起来领受圣餐。